本集节目感谢康轩文教事业赞助播出。
我们这一集会跟康轩国中社会科结合，大家也可以到康轩国中教学区的 Facebook 索取相关学习单哦。Live。
所以书柜最好是系统柜会比较好，像之前921的时候，我们高中啊，那时候书柜就不是系统柜嘛，就是一人一个书桌，那书桌明明就很重，就我们就是还是有人书桌是这样子整个倒下来的，然后就变成房子的那个屋顶这样子整个卡住，然后上面的书就一本一本的掉下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不过毕竟是规模 7.2 的地震，所以对于台湾还是有相当的损害。我们请Fana念一下新闻。
4月3日上午7点58分，在花莲沿海发生瑞士规模 7.2 地震，震央在花莲县政府南南东方25公里的东部海域，距离陆地很近，地震深度 15.5 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全台都感受到剧烈摇晃。截至4月4日晚间8点40分，已造成10人死亡、1099人伤、705人受困、15人失联。花莲市区内已经没有失踪与受困民众。天王星大楼倾斜救出22人、1人死亡。交通部分，台九线苏花公路中断，新北捷运环状线轨道变形全线停驶。
地震发生当天的时候就已经传出说台北跟新北的捷运暂时停驶嘛，
对啊，路上那个超塞的，塞爆，
就只能开车啊。
对，
那环状线的那个轨道直接歪掉，有点
可怕哎、欸嗯。哦，那这样搭环状线人怎么办？要长期停驶哎、欸，叫大家修好吧。
原本讲说至少要半年以上的检测，嗯，但是如果只是松脱的话，再把它撬回去，应该就会很快。
是哦，
现在在查原因啊。不过还是要整体检测一下。那台北为什么会比较严重的原因是他们的土质是比较松软的，专业术语叫做场址效应，场就是操场的场，址就是地址的址、嗯、你可以想象台北盆地的地址就好像一个布丁一样，叮，它的这种软弱的岩层会放大震波。
哦，真的，我们教授就有说他住在22楼，真是吓死。
其实更高的楼层只是摇得比较剧烈，可是它不会倒哦。在建筑法规上面呢、啊，其实很多建商喜欢盖14层楼的建筑，我记得他们在申请建造的时候规定相对比较宽泛，可是在往上的时候那个防震的要求都不太一样、
哦、了解，
所以他们都只会选到14，
因为再盖上去比较贵吧，
就是你的建
筑防震要求比较高，就会比较贵啊。
防震系数会被要求到非常高，
就会比较贵、嗯、比较麻烦。
所以你看像这次台北101有人在担心它倒吗？没有啊，上面有一个那个
球、
对不对，那个阻尼球啊、嗯、
对啊，
那个就不会怎样。
我看八卦版就一堆人在讲说，为什么有人会在台湾盖一个台北 101， 为什么台北101那么厉害之类的。
哦，以它的钢筋不太可能倒，但是你室内的装潢是会倒的。那每次到地震的时候就要跟大家讲一次，就是震度和规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哦，国中地科。
对，没错。我们平常用的那个瑞士规模指的是地震释放的能量大小，不管你怎么计算啊，反正它最后那个小数点大概就差一点点这样子。所以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它的规模就已经决定了，只是因为测量或计算的方式可能有些许不同，然后造成一点点的数字差异。其实这一次引发最大争议的是在震度的部分，因为我们台湾的国家级警报是用震度来发布的。哦，它会先测出规模嘛，然后再去预计它的震度，所以地震发生之后超级电脑就必须算出可能会达到的震度。那以前呢，我们的国家级警报是震度3的时候会发国家级警报，嗯，然后就有人在那边靠北说整天在那边发这个国家级警报，
对啊，又没有什么感觉，
又没有怎样、哦、一直吵，
所以就后来就把那个调高了嘛，
调成4。
对，
那所谓的震度就是地表摇晃的程度，
就是你感受上面的程度就对了。
对，可是还没有震到，所以这个摇晃的程度是预计的，就是超级电脑立刻算出来给你一个估计值，有没有达到要发布国家级警报的程度。像我们现在选择的震度是四级，嗯，那我们的震度总共有十级，零一二三四五，然后从五级开始之后是五弱五强，六弱六强七，加起来总共十级这样子。像这次花莲的最大震度是六强，摇晃剧烈以致无法站稳，然后大型的家具会大幅移动或翻倒，门窗扭曲变形，耐震能力比较差的房屋会损坏或倒塌，耐震能力比较强的房屋会受损。那到七的话就是山崩地裂这样。其实这次有走山啊，嗯，我有看到有苏花公路那边的车子开到一半，那个驾驶可能已经注意到旁边正在山崩，然后他立刻停车开始挖谷，可是后面有车，他只好停在原地，然后这时候他前面的那个落石已经下来，接着下一秒一颗更大的石头直接砸到他车子，然后就下去了，
石头跟车子一起下去。
对啊，那个行车记录器的画面是后面那台车拍的，
所以那个倒退的驾驶就没办法。
对啊，
天啊，
那也许他当初不要倒退的时候还不会被那颗石头砸中。
没有，他原本在的那个位置就已经有大石头啊。哦，只是他后来退后的那个位置又一个更大的下来，谁知道。
好吧，就认命了，
命运，
这真的命啊。像苏花公路有救出一个驾驶，他被救出来的时候他手的动作还是在开车握着方向盘，这样全身僵硬握着方向盘的那个姿势，
但人已经走了，
已经走了。旁边的那个警消救护人员就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帮你要回家了这样子，嗯，然后他就是维持生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所以一直有人说花莲需要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难回，
南回，这次南回的确没断啊，但是就一直有人在提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简称苏花安，就是改路线，走不同的横切断面，或者是挖比较长的隧道，躲在隧道里面这样。
确定隧道就不会瘫哦？
我们好像没有听过
隧道瘫房，但是很难挖啊，重点是难挖，而且环评会过吗？
因为这一次地震的关系，所以苏花安跟苏花改的其他路线可能进度会加快，嗯，不然这次直接断线，欸，有一张照片是苏花公路上面整个桥墩断下去啊。
对，
不过大家没有注意到那张照片旁边其实还有一条桥，哦，是日治时期盖的一条小桥，完全没事，
太厉害了吧。
对啊，
强。
不过要抢通应该是很快啊，因为光讲桥的这个部分，国军的工兵营他们有一种贝利桥。贝利桥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小朋友的玩具里面一格一格把它叠起来，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拱形的那个样子，你有看过那个东西吗？ 嗯，用木头也可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力学结构就可以让车子可以过去，那一下就架完了，可能这几天就会抢通。如果只是单纯桥面断裂的话，嗯，但是要修好还需要一大段时间，
而且感觉那边也很容易有落石啊，下次地震来的时候。
现在就还有落石啊，而且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四月六号、七号、八号可能会在下雨，地震加上下雨之后
最惨了，
特别容易发生土石崩落跟土石流的问题。
对，所以要小心防范。
没有办法防范，你只能不走啊。
对啊，反正就是我的意思是那个土石流的警戒区要先撤离啊。
其实大家另外一个担心的点就是余震的部分，跟会不会造成西部地区的其他断层也会跟着能量释放的部分，嗯，这是有可能的。可是因为1999年的921地震已经释放了西部地区一大部分的能量，所以理论上还不至于这么快。这次花莲的大地震是因为它已经到达那个地震周期了哦，所以才会发生这个能量释放的状态。嗯，同样的地震如果发生在西部绝对灾情惨重，
真的。
因为台北的那个我刚才讲的长址效应，土壤异化的问题， 它就像布丁一样上下左右一晃就有可能会倒、嗯、地基扎再深其实都会有一些状况。其实像最近大家很喜欢谈的就是像竹北车子停在路边然后就下去，哎，对对、哦、台北也发生天坑然后还 一路往外扩散，像学校的围墙就直接裂开啊，旁边的大楼或住宅跟路面出现一个裂缝这样子。你知道这怎么形成的吗？
怎么形成的？
就是我们现在高楼在挖的时候要先挖一个大底出来，嗯，你就想象它是一个碗，这个碗在挖的时候你是从上往下挖嘛，你要先把周边这边做完，最后在那个底就是碗底的那个地方把那个碗的边边给撑住，嗯，理论上这个动作要一气呵成，旁边挖完一路往下挖挖挖挖挖挖到底，然后灌浆把碗底的那个地方做出来撑住嘛。可是当你开始挖大底的时候那个噪音是大的哦、oh. 啊，根据建筑法规跟噪音防治法规
晚上不可以施工，
对，所以你这时候只有挖碗的边边的时候那个碗的边边会开始慢慢往下滑滑滑滑滑，它滑的速度当然没那么快啊，但是如果你最后的那个碗底的部分越晚做完它滑动的距离就越多，你就会发现天坑出现了。
感觉好像很难避免哦。
你要避免就是要24小时施工给它吵啊，
那不然吵一吵然后让它罚钱呢、欸？
如果我是周边邻居啊，我会觉得给他吵一吵总比我家下去好吧。
但一开始也不会这样想嘛，可能就不会预想到后面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觉得很吵。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先收一笔噪音费给受影响的社区、哦
嗯、跟他说先这样子，就是为了大家往后的安全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做，
他、啊、吵到你我给你补贴钱嘛，他、啊、一开始就跟建商收好，嗯，然后说我们在什么期间之内迅速完成这个工程，比如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们就一定会完成这样，然后再超过就再罚这样，至少你补贴我出去住旅馆的钱吧
之类的。
可是可能觉得成本太高了、
啊、对，这样成本很高没错、
啊、超高吧你要补贴每户去住旅馆的钱也太高，高到爆。
四人房一间一个晚上
很贵呢，三四千呢、
算四千啊，啊、旁边如果影响500户的话就是、
那太贵了，谁要算了算了
20万而已啊，还好
最好，那又不是
只有一天，这一天
对啊那你要看几天，
七天的话就是
140万，
对、啊、
你刚刚讲20，
还好吧，
你最好
140万、OK、
而且又不止这些人，
可能会不止500户吧，
对啊，
那你就转嫁给买房子的人就好了
已经够贵了，买不起了，没办法吧，
反正建商少赚一点呗。
哎呦，建商就会觉得哎呦不一定，没关系，还好啦，就是这种还好心态不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
对，心存侥幸，
是就这样咯。
其实这一次地震发生之后啊，我觉得最惨的是那个超商大润发家乐福的店员，
真的那个酒直接洒的到处都是，然后还有那个百货柜的香水柜啊，就是直接倒光光。
另外一个就是你家的装潢破裂或者是水晶吊灯毁损这样，比如说我们竹北最有名的启德重机，他家叫做竹北罗浮宫，他家有一个超大的水晶吊灯就坏掉了。
是啊、
哦、怎样坏掉？
水晶灯珠把它的玻璃给砸破从上面掉下来哦， oh. 然后家里红酒倒一堆，损失20万了。还好他没有整个水晶灯掉下来啊，他只是珠子掉下来而已。
这是他愿意给大家拍的吧？
你如果认识他就可以去他家参观啊
然后嘞，我觉得他还蛮享受这种被注目的感觉。
他们家在你们家附近吗？
你有点距离啊，那他是有钱人，我们不敢离他太近
好好，
所以面对这种财损，比如说你家里东西坏掉的话，最近大家就开始讨论地震险的这个问题。其实全台湾住宅地震险平均投保率没有很高，
我都不知道有地震险、欸、
有啊有啊有啊，我们台湾是常常发生地震的地方啊，
就小地震很常有，可是大地震不常啊。
你如果常有大地震我们早就挂了好不好？
是啊，
对吧、啊、保险本来就是保这种
突然的意外，
问题是它一定会发生啊，大地震是一定会发生啊，只是什么时候发生而已啊。
那你们有保地震险吗？
都会啊，
我们全台地震险平均投保率只有 34.4%，
蛮低的耶、欸、
对啊，保最多的是新北跟基隆人，然后再来是高屏跟台中人，
怎么没有花莲人？
对啊，有效保单是桃园新竹占比最高，高过40%，就是现在还在理赔范围里面的是桃园跟新竹最多。
那桃园最安全耶、欸、
对对，其实桃园是全台湾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它台地地形比较老，然后断层比较少。 所以我们还是讲一下买房子的几个风水问题。风水问题，我讲的风水不是那个什么要拿个罗盘在那边跑的那种、喔、是你自己观察一下你家的状况，你家是不是在山坡地上面。之前国中地科应该有教过，就是山坡的地层的排列顺序，你是顺向坡还是逆向坡。如果是顺向坡的话就容易产生滑坡的状况。那再来是不是水岸或海滨住宅，如果你是在水岸旁边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土壤异化的问题。然后早期台湾有那种海沙屋你知道吗？
不知道。海沙屋，
对，就是我们盖房子的沙石主要来自于河，不是海里面的沙子。那个海沙的含氯量过高的话，你的水泥会很快坏掉。然后它的安全系数会很低，你住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钢筋裸露了。
天哪，
很可怕啊。
但现在应该也不会有人用海沙盖屋子吧？还是还会有
这种？理论上没有。
无良商人，
理论上没有，但实际上好像多多少少还是。
我觉得应该不会啦，你如果要验的话可以去验房子的含氯量，但是我当时候有去问价格，在几年前我有去问整栋房子，如果你要验含氯量的话大概是10万。对，
有点贵。
然后验出来他会告诉你是或不是。
是的话
那就糟糕了，我就建议你赶快搬家。但是如果你已经买下去才发现它是，或者你已经住一段时间才发现你家含氯量过高，那你就要做好赔钱的准备。所以我们第二个要来提的就是你的建商或营造商的信誉如何。像盖我们家的信誉应该是有保证，因为他想要把我们家拿去嘛，可见他对自己盖的东西是很有信心的。
那是他自己盖的哦。
他自己盖的、啊、然后他跑来告我们了。我觉得他既然想要我们家就代表他觉得
应该还不错，
这栋房子盖的货真价实这样。
他自己都很想要回来住。
对啊，
超想
超想超级想，想到不行，日思夜想。所以可见他还是蛮有信誉的在盖房子这件事情上。然后再来就是施工跟防护措施，像台北很多山坡地它后面会有挡土墙，之前921地震的时候很多就是挡土墙破裂，然后泥浆直接灌进来，最后导致一栋大楼接着一栋大楼倒掉，我真的很可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喜欢买楼中楼有夹层，请特别注意楼中楼的夹层都只是单纯在替房子增加重量。啊，
这我们这样危险。
你要看你家在什么楼层，其实像这一次有一些饭店大楼的顶楼不是加装那个什么无边际游泳池、外面直接变瀑布嘛。其实这个无边际泳池或者是在你家的顶楼追加水塔，这都会影响到你家的结构。比如说有些人想要度过旱季，然后就在家里楼上摆个6吨的水塔。那你就要小心了，要
么太重了
就是水塔直接滚下来、要么就是影响到你整栋房子的承重，那就会越危险。所以你不要觉得家里顶楼水塔越多越好，压在那边这个定海神针这是不 OK 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装潢书架最好是固定的，就是
系统柜嘛。
对
对啊，才不会有衣柜倒下来或书柜倒下来的风险。所以书柜最好是系统柜会比较好。像之前921的时候我们高中啊，那时候书柜就不是系统柜嘛，就是一人一个书桌，那书桌明明就很重，就我们就是还是有人书桌是这样子整个倒下来的，然后就变成房子的那个屋顶这样子整个卡住， 然后上面的书就一本一本的掉下来。那时候九二一的时候，晚上就是被摇醒嘛，然后坐起来的时候发现，哈，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书都这样掉下来？而且最惨的是，你刚刚不是讲说你的水壶是没有装水的吗？我们那时候高中宿舍里面的水只有热水，我们没有温水啊，所以每天我都要装一杯水放在书桌那边让它冷，隔天我才有冷的水可以喝。嗯，那一天就非常的悲剧，因为书都掉下来，一定就把我的水杯直接砸翻了。然后我早上回去整理的时候，就我的书全部都
湿掉。
对，
太悲剧了。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水电跟瓦斯的部分。像现在瓦斯有智慧电表，像我们家刚换一个智慧电表，它其实是可以自动截断的，
这么高级。
所以我阿婆煮饭煮到一半，假设真的地震大到一个程度的话，瓦斯炉是会自动关掉，就因为它没有瓦斯可以烧了。
哦，那很好。
对，那在这次大地震之后还会有一些余震。
对啊，网络上一直在传说之后可能还会有7到8的余震。
余震不会比主震大，除非它又发生另外一次的主震。但是很有可能是，假设房子已经有问题了，余震可能会让它倒掉。像这一次有一个很不幸的事件，就是一个花莲那边的高中代课老师，他已经出门要去上班了，结果地震后他又回去想要救他的猫，结果不幸就往生了嘛。
因为余震的时候房子就倒下来，他就被压在那个
梁柱下面。他就是主震的时候房子还没倒，他想要赌一波，结果就这样子，
遗憾。
但是老实讲啊，其实遇到这种状况你真的没有必要回去救，因为动物闪得过这个地震的几率是比你高非常多的。第一个是你的体积比它大非常多，第二个是动物的速度比你快，而且它可以钻。
哦，对。
不过有些猫奴跟狗奴可能不是这样想的。
对啊，因为毕竟动物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家人。
对啊，感觉你妹妹也会回去救她的猫跟兔子吧？
不知道哎。
如果是我就，
你根本就不会养，你不用问。
不会养。好吧，总而言之，希望灾区的民众能够尽快的复原，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天佑台湾。
对，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